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的神，罪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你是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扎大麻风的洁净，你也使人复活。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是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主，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你为我们受死复活。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一下的时间，你亲自来带领光照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翰福音我们看到把我们带入一个高潮，拉撒路的死，然后主耶稣让他四天以后复活，让 肉体复活，这是主在地上行的最后一个神迹。这个复活这个神迹其实预示着他将来的他的复活。我们看到当这个拉撒路死了以后，他的两个姐姐去请耶稣过来，就是在病的时候请耶稣过来，而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故意拖后了两天。主耶稣拖后这两天并不是说他不爱拉撒路，不爱他们，是他要成就一件大事，借着这件事要显明他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他就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就是复活，他就是那生命。当他在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马大这个时候被圣灵光照，他的眼睛打开了，他看到站在他前面这样一个人不是他们普普通通所称的那个夫子，而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基督，就是要临到这个世界的，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真的是他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今天也一样，耶稣基督巴不得我们每天去读他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让我们能够 早点认识他，因为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越这样更加的去信靠他，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甚至愿意舍弃。那么到了二十八节，马大说了这话，就是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领到世界的。那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父子来了，叫你。”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主耶稣并没有到他家里面，而是在村外，到村外就没有进这个村里面。也就是主耶稣来不是安慰他们的，当时有好多犹太人过来安慰他们，主耶稣不是来安慰他们的，主耶稣要做一件大事，所以听到村口就没有再进去，因为他马上要去坟，要看拉撒路。我们注意一下，这里面玛利亚说夫子来了，上面他已经认识了，知道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没有称有特别的称呼呢？那这儿其实这个父子称呼他没有特别的一个，还他就可能习惯性的沿用的以前的这样惯用的一个称呼，说父子来了叫你。主耶稣特意让他把他妹妹叫出来。玛利亚十二二十九节，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反应，一开始马大听说耶稣来了就独自去迎接耶稣，没有告诉他妹妹，说玛利亚不知道。现在玛利亚知道以后，他的反应是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我们说当我们特别想见这个人，我们特别爱这个人，特别朝思暮想想见的人，我们听说他来的时候，我们会马上立刻就会去见这个人，不会拖延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关系非常近。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玛利亚她的这个爱的生命，她是如何的爱主，何等的爱主。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真的爱主的话，只要是合主心意的事，只要是主吩咐的事，我们会立即去行动，急忙起来，然后到他跟前。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爱的生命，我们是真的需要这样的生命。听见了就起来，马上。这28节提到说，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为什么？就马大是暗暗的，暗暗就是悄悄的。那么可能就是没有，可能是不想惊动众人，因为众人在这个特别悲伤的一个气氛里面，不想惊动众人，他把他妹妹叫过去。30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在那里等候玛利亚。31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那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我们看再次看他的这个反应，他的表现。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我们再次看到耶稣，这个玛利亚，他对于主是多么的爱慕。伏伏，那是表示对主的一个尊敬，对他的爱。但是他下面说的一句话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个就是21节马大说过同样的话，也就是说这姊妹两个在这件事上他们的认识正是一致的。他们知道主耶稣已有能力能够医治他弟弟的病，说如果早在这里，在现场一定能够医治了，那因为自己现在可能就不大可能了。所以说这姐妹两个都是相信主耶稣已有能力在他弟弟病的时候能够医治好，但是他们对主的认识仍然是很有限。我们昨天分享有两个方面，我们在这不重复了。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又愁。那么这来的这些人都在那哭，所以主耶稣心里面悲叹，又甚又愁。为什么悲叹？又是为什么又愁？我们下面和33节、35节一块分享。34节，别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这个时候耶稣哭了，先是心里面悲叹忧愁，然后哭了。主耶稣心里面悲叹忧愁然后哭了，一方面是主对玛利亚的悲伤是感同身受，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主耶稣这儿的哭其实和众人的哭是不一样的。我们中文译过来以后都用这个哭这个字来表达，那么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哭是词是不一样的。那众人的哭是什么意思呢？是哀伤，是出生的那种哀伤，哭出生的哀伤。而主耶稣这个哭呢，是眼泪顺着这个脸颊流下来，没有出声。那主耶稣这个哭和众人的哭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那众人是为了这个肉体的死亡而难过，而主耶稣呢，是为了人的死亡这个结局和这个人的无知而难过，为了灵魂，这是很有区别的。那么在新约里面有3次记载耶稣哭过，那么这是一处，还有一处呢，在路加福音的19章41节，当时主耶稣是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将要遭 面临的局面，所以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还有一处是在希伯来书五章的七节提到过。那我们可以想到，今天这个属灵的光景，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在天上是流眼泪的呢，是哭的呢。我们可以想到，当我们的孩子悖逆不听话的时候，怎么去教育，怎么去劝说都不听话，老是在外面找事儿，我们的心里面不会畅快的，我们可能会在夜里面偷偷的去流泪。主也一样，看到这么多的儿女，神的儿女如此的悖逆，在这样光景当中不听话，不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是每天都在流泪。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啊，当我们的亲人离世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哭，但是我们的哭和那些不信的人的哭那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哭是绝望的，我们哭，如果是我们死去的亲人是信主的，是得救的，我们的哭是短暂的分离，将来我们是有盼望的，将来能够在一起。如果是死去的亲人是没有信主不得救的，我们的哭是为他的灵魂担忧，知道他的灵魂将来会遭受怎样的一个结果。那第三十六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你看他爱这人何等可切，就是看到耶稣为了这个事儿也哭了，他们看到的是主耶稣爱这个拉撒路是何等的恳切。那个时候他们领受的没错，但是他们只领受了领会的一部分，主耶稣确实爱拉撒路，但是他没有体会到主耶稣这个哭还有对灵魂的这个爱。其实主耶稣这个哭也包括对在场的这么多人的一个怜悯。主耶稣对他们讲了那么多，行了这么多的事，他们居然对主耶稣认识的如此的少。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关心的是什么。主耶稣最关心的是灵魂，不是现在所谓的社会的公义，不是民生问题，不是无病二语，而是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为了灵魂，我们信主基督徒，我们不是去聚众造反，去推翻这个罗马政府，推翻这个政府那个政府，而是去传福音。这是主耶稣要做的，这是主耶稣的心意。但是主耶稣真的可怜他们，他们不认识。那三十七节有人说，是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因为第九章那主耶稣是把那个生来就瞎眼的那个人眼睛开了。那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从这个我们译成的这个中文来看，好像是这个他们相信他既然能开那个瞎子眼睛，那么他一定能够 让这个人也不死，就是一定能 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那个复活。那是这样吗？我们看下边三十八节，耶稣又心里悲叹。那做了这句话以后，耶稣心里面就悲叹，说明他们表达的不是刚才那个意思，不是说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不是他们有信心的相信耶稣一定能够让拉撒路复活，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说的这句话，主耶稣心里又心里悲叹，这个悲叹和上面又不一样。这个悲叹就是他悲叹人们对他的认识是如此的肤浅。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再一次心里面难过。 他对主的认识是真的很肤浅。他巴不得我每一个人都认识他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然后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把石头挪开。”我们仔细体会这句话，主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挪开干什么？挪开他要让拉撒路走出来。这块石头是拦阻，所以必须把这个拦阻挪去。”为什么主耶稣让众人把这个石头挪开，而不是他自己亲自挪开呢？主耶稣不用动手，他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石头挪开，他能做得到，他为什么不能做呢？为什么让人们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有目的的。我们从下面这一系列这几句话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训练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学习顺服的功课。主耶稣要让人们与他同工，让人们来经历主，经历神。所以我们与主同工的第一步，那就是要学习顺服 主的话。如果他们不愿意把这个石头挪开，那就是不顺服主。所以这是与神同工，我们首先是顺服神的话，主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们即使心里面不情愿，但是我们也要做，这是必须有的功课。这也是主的怜悯，让我们和他同工。不是说他们不把这个石头挪开，主耶稣没办法来行下面的神迹，主耶稣完全自己可以做所有事情。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为主做工，并不是在神面前捞什么好处，而是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服侍神，神也把这样一个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和他同工，让我们享受做主工的那个喜乐。然后呢，那死人的姐姐，就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对他说，对主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主啊，他现在一定是臭了，因为死了四天了。人死了四天，按人的常识绝对不可能起死回生，因为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说这个马大在这儿，我们看到他前面已经知道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儿又糊涂了。他在这儿又他不明白主耶稣把这个石头让他们挪开的意思，不清楚主耶稣要做什么，因为他不相信拉撒路这个他的弟弟还能够复活，所以他以为说主挪开石头可能是想看一眼拉撒路，说臭了，这没有看的必要了，也不好看。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绝对不会想到会有神迹在他们眼前发生，就对主的认识仍然不够。虽然他知道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对主的认识仍然有限。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和生命主，生命的主。但是我们对主认识仍然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语。不是我们说知道主是神就够了，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来更多的认识他，这样我们就更有信心的跟从主。我们再往下看，然后耶稣怎么说呢？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么这个话在什么时候说过，在什么地方说过，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看到过，但是我们想这个话是一定说过的，在这儿把它表明出来了。 这主耶稣曾经以前就跟马大说过，说你如果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信，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嘛，信而受洗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信神，我们一定会经历这种神迹奇事，经历神的荣耀。他有好多弟兄姊妹就说，我信了就多少年，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神，没有感觉到神迹奇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为什么呢？那从主耶稣这句话可以看出来，那就是我们的信，至少我们信的还不够，我们信心还不够。我们可能平时总是去怀疑，如果我们心里面怀疑，这个信心是起不来的。所以我们既然信，就毫不怀疑，不管我们能不能理解，我们都要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其实我们拦阻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有许多方面。那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块石头。拉撒路的墓门前一块石头需要挪开，我们里面那块石头也需要挪开。这块石头可能有许多方面，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常常受到环境的限制。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有限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全然的认识整个神所创造这一切。而我们也是我们所谓的常识，我们从小就开始学到老，我们有好多常识，而这些常识也常常来限制来束缚我们认识神。但是主耶稣他超越一切，说只要我们有信心的接受主要做的功，我们就必然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只要我们有信心来接受主要成就的事，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主耶稣真的能够成就，看到他的荣耀。我们在祷告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信心。然后主耶稣说完这句话，四十一节就他们就把石头挪开。我们看到这些人是顺服的，把石头挪开。那么然后耶稣就举目望天，向神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其实主耶稣一直在为我们做示范，一直在训练我们如何祷告，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们知道主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我们心里面有个念头还没有成型，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捕捉到，神已经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所以主神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就是在我们没有开口的时候他已经听见了。说主耶稣说，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主耶稣为什么做这样的祷告，是为了让众人受造就，来造就周围的人，叫这些人能够转向神的儿子，叫这些人能够知道他就是父神差下来的，让他们认识他就是那个基督。四十三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大声呼叫，就是呼喊，大声的呼喊，让一个死人从坟墓里面出来。这个在第五章也有这样的记载，第五章二十八节就说，当时主耶稣在比士大池边治好了一个瘫了38年的一个病人，然后就宣告他有审判的权柄。所以在二十八节他就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面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主耶稣提前告诉过他。那当然这个在坟墓里面时候要到就出来，不是说拉撒路这个 肉体的复活，是将来死去的那些圣徒，凡是与神有关系的都要听到主的声音。那个时候主是要说话的，主的话一出，所有在坟墓里面的那些圣徒一个一个的都复活，然后去见主。那个复活是彻底的，是带着灵体，带着荣耀的身体，不是像拉撒路这次是肉体的复活。这次拉撒路复活以后他还会死去，肉体还会死去，等待下次复活。43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44节，那死人就出来了。主的话带着能力，他的话一出，这个死人真的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裹得死死的，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拉撒路现在是自己是肯定脚是不能动的，不能行走的，但是他能出来。那怎么出来的呢？那当然不是靠拉撒路靠他自己的能力，他虽然现在活了，这里面有超然的能力在那做工，这个能力是来自于主。那当时在场人可能吓坏了，但是他们一定会惊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这个是超自然的，这人是不可能行出来的。所以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主耶稣一开始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再说解开，主再次给人机会和他同工，让他们来体会，来体感受与主同工的这一份喜乐。解开就是释放，让拉撒路得以释放，让他走，叫他走，这个时候是叫他走。前面是出来了，不是走出来，是出来了。45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那当时在场有很多人是来看安慰玛利亚的这些犹太人，我发现安慰玛利亚这些犹太人现在出现两种情况，说多有不幸的，多有幸他的，那说明仍然有些不幸的。那从下面来看，那又相信的又不幸的，不幸的是这些有的不幸的去告密去了。那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些来看完看完这个玛利亚来安慰姐妹俩的这些犹太人，有的人并不是真心真意的，是假心假意的，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居然还不行。46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我们看到人心里面这块石头如果不往开挪呀，就是再大的神迹写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的人当我们为主做见证，来诉说神在我们身上所写的那些神迹，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好多人听了以后他仅仅当作新闻，他拿把这个新闻当作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和人们谈论，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也不愿意相信行神迹的主。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人在黑暗当中就是这样的，看见了光不愿意接受光。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当这些有不幸的人把这事情告到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这些犹太领袖的时候，这些犹太领袖他们没有谦卑下来， 去认识行这个神迹的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他们不在这个上面，而是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看看这人，这个人呀，就是这是对主耶稣的一个藐视。他们心里面根本就是极度恨又瞧不起这种复杂的形态。说行好些神迹，他们知道主耶稣所行的是神迹，这是他们相信，他们承认的。这个神迹就是超自然的，超常规的，人是行不出来的。他们也承认，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去认识主耶稣到底是谁。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机会是可以接受主耶稣的，去认识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他们心里面感应，心里面有块石头没有挪开，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他们不信，他们根本不明白行这些神迹的意义。说我们怎么办呢？他们挂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切身利益。心里面这种贪，其实人最根本就是贪。有人贪财，有人贪色，有人贪名。所以他们心里面这种对世界的贪恋，使得他们心里面那块石头是挪不开的。说我们怎么办呢？他们担心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神迹，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跟随他。当大部分的人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没有人怎么办呢？那就像今天教会，我们都希望人数增长，是我们希望这个得救人数增长。但是有的教会他们只要人进来就好，所以用许许多多甚至不择手段那种诡诈的方法去引人，不是用福音去引人，这是他们个人的利益，因为他们要喂饱自己的肚腹，可以得好处，贪恋。48节，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信，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他们是担心这个，说都信了他以后，那么他们认为，如果是个这个百姓都认为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弥赛亚是要带领他们，当时他们传统观念是认为弥赛亚是要带领他们来建立地上的国度，来推翻罗马政府。说如果这样一来，罗马人就来会攻击他们，把他们的地图也夺去了，把他百姓也夺去了。这些就是，如果是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他们都不接受，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冲击。我们看到这个宗教的外衣啊，是多么可怕！说这些犹太领袖，这些人，他仅仅是一个宗教的外衣，他们心里面根本没有神，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个宗教当作满足自己这个私欲的一个工具。今天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宗教徒，这些宗教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谋取好处。信耶稣为了老好处，信耶稣可以变得一致，信耶稣以五饼二鱼，他老取这样的好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要时刻清醒，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传福音，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传福音，我们不是为了其他的好处。49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这句话很不客气，就是他在嘲笑这些人，说你们根本不知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 那下面他说什么呢？独不想，你们就唯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灭德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其让百姓遭殃，还不如叫一个人去死。也就是说，如果是牺牲耶稣一个人，就可以免受罗马来毁灭整个民族，这样就大家就得益处。下面对这句话做了一个特别解释，说 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便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也就是说，该亚法这个大祭作为大祭司刚才说的这句话根本不是出于他自己，他想都想不到，这出于什么？出于神，神掌管人的口。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那个有个巴兰那个假先知，在民数记的应该是22章到25章记载的这件事情，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个假先知。我们看到主对这个假的呀，这是多么的这种恨恶，但是神也使用他们来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神。那在巴兰那件事情上，当时摩押人就是要雇巴兰，花钱雇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巴兰呢，每到想咒诅的时候，一开口不是咒诅的话，而是祝福的话，他的口倒是被神掌管。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不对的人、错误的人也能够说出正确的话来。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就是某听到这个人说什么我们就相信，我们一定要看他做什么。那今天的假教师他们也在讲真理啊，他讲出真理也是对的。魔鬼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也是把神的话拿出来，那句话本身没错，但是这个不对的人说出他的动机有问题。那在这儿呢，当然不是他的动机，这是神掌管他，要透过这个作为当年大祭司的该亚法来预言主耶稣确确实实要替众人死。但主耶稣替众人死不是免受罗马的这个对他们的毁灭，而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大心，我们要分辨，我们不能光听人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要看那个果子。54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这儿说，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是这个和合本是100多年前译的。这个显然在这儿，就是我们现在好像不得劲儿的读起来。这个显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开的意思。就耶稣不再公开行在犹太人中间。为什么呢？因为53节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从那时候就开始商议要杀耶稣，耶稣知道他们要杀他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到。我们相信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预备好自己上十字架，他已经预备好了，只是使神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他就不再公开在犹太人当中行走，而是离开到靠近旷野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以法莲，那座城里面和他的门徒同住。这些门徒始终没有离开耶稣。5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我们先说这个洁净。那么在九月时候， 他们要到会幕前去献祭，或者到圣殿去献祭，甚至这个重大的节日，特别是月节之前，他们一定要来洁净自己。如果说不洁净，是不能没有资格去守逾越节的，他必须得洁净自己。这个逾越节是主耶稣开始侍奉这段期间的第三个逾越节，也是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逾越节。过了这个逾越节，主耶稣就会被捕、被审问、被钉。仍然是有许多人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逾越节是很重大的一个节日，所以到了这个节日，四面八方的这些犹太人都要去耶路撒冷，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名气已经非常大了，他行那么多的神迹，特别是刚才这个让拉撒路复活这件神迹，一定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地区，几乎所有犹太人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们也关心耶稣在这个逾越节期间要不要来？他们也知道，这些犹太领袖已经决定要杀害耶稣。因为下面会提到啊，我们下面再分享。56节，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过：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我们先看57节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就是早就公开了，吩咐众人，不管是谁，只要发现耶稣，那么就赶快去向他报告，他们就去抓。所以当时所有人都是知道的。那么这些人寻找耶稣，就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会不会冒这个风险来过节呢？好去拿他。我们看到主这个神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可能也就还有这么几天的时间，神的时候越来越近了，主要成就的事，他的救赎大功即将完成。那今天也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来的这个日子也是近了，主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每天真是谨慎度日，所以我们带着血气，我们常常的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但是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我们愿意悔罪，我们发现自己有问题以后，我们要悔改，我们到神面前来珍惜这样的恩典，我们更不能把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当做我们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